和属实。
主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与众弟兄姐妹在这里他所读你的话语，求主能够亲自带领我们，
能够晋升的学习主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因为主你的话语也是我们生命的粮，求主能够喂养我们。感谢主，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张福大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主啊，愿主能够按照正义，
能够分解出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你所说出，能够真正学到我们人生各种关系，我们家庭的婚姻以及孩子之间的等等的，我们
如何的建造这样的关系，求主能够与我们同在，赐我们当得的智慧和力量，主啊，要保守今天因各种原因未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求主能够一样的带领他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好，我们继续读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把第一章读到23节哈，我们继续把它读完，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二，得整个全章
一到二三，
对，
一起读还是
没有，我们转圈来读，
读第一章第一节读
吧，哎，我读第一节，你第二节先说，行，好，好，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上，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和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十一节你读，我读第十节，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基业，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那我们看这些经文哈，我们觉得这些经文看下去应该是特别的好。
对，
以弗所书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经文哈，来就是讲教会论的，而教会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基督论，而基督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教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非常重要的各个层面。没有这些基础的话呢，就很难了。你谈很多东西就开什么呢？就开始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想法，也就看起来是什么？不是很针对性的问题，但是我跟你讲，这些问题不解决，你的根基不稳，你头痛医头脚，你还是会出现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来看看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那个根基和改变，这个最重要。哎，这个生命改变是什么？定睛在谁的身上？
耶稣基督，
不是你我的身上。定睛在什么？我们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呢？不是偶然。是什么？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恩典，对不对？好，我们上个礼拜很快复习一下哈，我都不敢说这样的。如果我们不看经圣经，你能够想到我们上个礼拜谈的基督徒各样他属灵的福气，八个福气能够说出来吗？
八福
不是，就是这里说的什么？就是第三节说的，你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头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这里边我们上个礼拜大家讲到的是基督徒在地下肉身里面，我们有八个属灵的福气。哪八个属灵的福气呢？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得到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儿子的名分。
这是第几个？
第二个。
第二个，嗯，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什么？是在创世以前的什么拣选？这个是使我们成为圣洁毫无有瑕疵，这个最重要的，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对，是
有八个字，只有三个。
不是，不，这个反正整个一体里面讲的，就是其实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这个观点很重要。为什么很多基督徒会说什么呢？哦，说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是该死的，该下什么？地狱的，是不是？我说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些注定灭亡的人是这样。但是你被主拣选的人，你从来就不会下地狱。但是不是你本来好？不是，你跟不信的一样，都犯过罪，都曾经经历过是罪的奴仆，但是你却不是被定罪的那种，你是在上帝预定什么拣选得救的。你按照你的本来的本性是应该灭亡的，但神却从来没有让你灭亡过，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上帝的救恩哈，是创始以前的什么？不但是救恩是创，是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的成就落实，也是在创始以前的拣选。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这个场面讲呢，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啊，所以就为什么跟不信主人不讲这个，跟不信主的人讲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跟信主的人一定要讲这个。就是什么？你得救了，你要明白你得救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才能生发你更多的感恩，对不对？而不是说心血来潮的。所以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得我们能够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是超越时空的，这个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的，哎，跟你的祖先没有关系的，跟亚伯拉罕都没有关系的，
拣选
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跟上帝有关系，跟时间都没有关系的，跟你的民族没有关系的，跟你的祖先都没有关系的，看到没有？只跟上帝他的永恒的旨意，上帝和他的旨意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好，这是第一个很快的。第二个是什么？看到没有？就是什么？由于爱我们，按照自己一直所需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什么名分。好，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就是第二个概念是什么？是我们按照上帝预定旨意的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二个，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儿子的名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什么？哎，按道理是第一根要放在第三点后面，按照道理讲，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第一点什么？是吧？我们成为圣洁，为有什么？然后应该放在这一点后面，为什么呢？这是我们大家很有效，大家这个又好像洁净自己了，什么？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供奉这个圣名来，知道吧？丰盛的什么？丰富的恩典嘛。所以是借着神儿子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什么？
对对对。
按照道理应该什么？应该把第一个成为圣洁、未有瑕疵，应该放在什么？这一点后面是更合理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罪没有赦免的话，怎么会成为圣洁、未有瑕疵呢？
对。
但是宝却它是放在第一个，这个什么意思？就上帝的救赎。
对，
跟你个体一点没有关系。上帝的永恒的旨意是无条件的，所以每一个被上帝拣选的人是超越时空的，是被上帝所预定拣选的神的儿女。这个是长阔什么高深的爱。然后具体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救恩最多但是把你让你做上帝的什么儿女。但大家要知道哈，神在拣选希伯来跟外邦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犹太人是认为什么？天生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什么收纳为儿女的。这个为什么很重要你知道吗？明白这个真理啊，你可以帮助很多人，你不要以为小看好。所以很多弟兄姐妹真的不明白，你做婚姻辅导的你要特别注意，如果配偶双方有一方是什么是弃婴，你明白这个真理是特别能够帮助到他本身，能够帮助到这个家庭。我帮助过很多弃婴，他是什么呢？不公平，上帝不公平，上帝为什么让我什么成为弃婴，被父母抛弃了？你怎么帮助他呢？你就是认识很难解决他的问题，你告诉他什么呢？其实没关系，怎么没关系呢？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得救，我们确实就像弃婴。被神收纳为儿女的，先对于希伯来人，他只限于对希伯来人说，这个你不能放在普遍里面哈。其实我跟你讲，我有几个孤儿啊，因为这个被改变了。哦，我终于明白了，原来
我们是弃婴，
对，我们都是外邦人。对，犹太人来说，我们就是本来是弃婴式的罪人，却被上帝收纳为儿女，非常重要。有两个，我至少遇到过两个，因为被父母抛弃，被养父母收养哈，都对养父母抱着仇恨。为什么仇恨呢？因为你抱怨我之后，你对我并不好。尤其他有一个孩子，他有养父母有亲生的儿女，你知道吗？他总是说他的养父母对他亲生儿女跟对他不一样。我说你不知感恩。他说为什么？因为你的养父把你养下抱回家已经是恩典了，本来你已经死掉了，对不对？但你要求你一定要跟养父母的亲生儿女一样的对待。要求太高了。你养父母是一个广州番禺的一个农村的人，三四十年前把你抱回来已经有恩典，但你要求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农民能够抱回来，让把对待他的亲生女跟对待你一模一样的标准，这个要求高不高？太高了。回到哪里？回到恩典。你是怎么被主拯救的？你是被收纳为儿女的。我也一样，我能理解，你明白这概念吗？就有同理心。但是呢，要明白，其实外邦人是被收纳为儿女的，这个很重要。我跟你讲啊，这个点点你不要以为，哎呀，昨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半夜接到一个电话，等着我去辅导的原因。他们为什么不能辅导？他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原因是什么？好像我们听过你这个辅导之后呢，好像我，但是这个真的不是我的能力，什么？一定要深化那个所有的救恩。其实后边的问题上帝会给你聪明智慧。弟兄们说是的，感谢你来，我们跟着你。这个辅导厉害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跟婚姻有关系的。这个弟兄已经六十来岁了，现在坦白成每个礼拜三次招妓，每个礼拜三次跟妓女发生关系，现在还继续。他为什么更恶劣到什么程度？是其弟兄，他听别人说，他的妻子 跟他的女婿有关系。好，结果他很痛苦。有一天，他就开始发现他的妻子没回来，他就找。结果他女儿、女婿跟他妻子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当然，女婿不是睡在中间，女婿睡在女儿那边，女儿睡在丈夫这边，他妈妈跟女儿睡在一起。因为那个特殊情况，不是家庭啊，就他们是工作时必须在那个车里面搞，把那个鸡啊杀掉以后怎么怎么的，送到别的地方去的，就在工作地方。所以呢，他妈妈跟他女儿一起工作的，赚钱的。那天可能就很晚，就没回家。那女儿嘛，跟妈妈睡在一起，女婿睡在那边。这个所谓的弟兄信主很多年哈，他竟然报警，说他老婆跟他女婿有不正当的关系。警察来了之后，是他睡在一张床上，床上都是穿衣服，没有任何裸露。这个导致什么？这个妻子怎么样呢？就非常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羞辱我，就在农村嘛，一报警公安来了，很痛苦。就是你羞辱了我，这个妻子再也不跟不认他为老公，也没离婚，因为年纪大了，也不会跟他发生肉体关系。
年纪大了也发生不了。
不，没搞错了。这个老公说，因为他不跟我发生关系，所以我要着急。他跟每个礼拜跟妓女发生三次关系。
哦，这不是弟兄。
好了，不，现在什么概念呢？现在这个弟兄愿意悔改，但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的。这就是说我愿意悔改，但我还是控制不了，我还会跟妓女发生关系。那我还要承认信主，你们还不能说我不是信主。所以三个弟兄们说怎么办？搞不定。昨天开始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祷告，我们也没招，太硬不行，太软不行。最后昨天跟我打电话说，等我下个月去，三个弟兄跟着我一起跟去他们家，找到他的妻子跟这个男人一起谈。虽然这个妻子不愿意，他说他不愿意，他不要他来，我们去他们家，就找人谈。昨天杨天弟兄你们说，来张牧师，我们把这个问题又甩给你了，我怎么解决？我说我不知道。我后来他们说怎么办呢？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太难了。我说刚才什么呢？思想。上帝的恩典，不深化到这一点，我跟你讲哈，没有希望。我一听这个问题就说，我做不了，这个问题太糟糕了，讲哪一方都很可耻。
继续祷告，但是你那个见证很好。
但是，你又不能够拒绝，你必须心存盼望。盼望谁？盼望基督。哇，我跟你讲哈，这个你有时候我们有时候真是什么，大家记得这是什么呢？第三个祝福是什么呢？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不妨得什么赦免，这是第三个很重要什么呢？我们是因着上帝的创始以前的预定拣选，然后按照他预定的旨意使我们得着儿子的什么名分，就是信。你注意，凡接待他就信他名的，他就是他们全民做神的什么儿女。但是你是外邦人，你要明白你是被接纳为什么儿女的。第三，就到第三步了。你信耶稣基督很重要一个嘛，就是耶稣的宝血什么，洗净你的罪，洗净我的罪，这是第三个，对不对？第四个是什么？赐给我们各种的智慧充足，这就要有了吧？你不要信主还傻乎乎的。有的人甚至信主到什么程度？信主我们要真理是第一，当然是绝对第一的，但是真理也不能否定，没有违背圣经真理的见识和常识。我们的发现有些基督徒很有小心，他信了主要把那些常识都否定了，行不行呢？不行，就说违背真理的常识都要否定他，但没有违背真理的常识能不能否定他呢？要小心，因为这个上帝所设立的自然律啊也是有用的，对不对？上帝设立的道德律有没有用？甚至包括礼仪律里边的那些属灵的意义有没有用？ 都有用，不要否定它。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呢？就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赏给我们充充足足的各种聪明什么智慧，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是第四个重要的。好，很重要哈。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我跟你讲哈，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甩出很多来杀人？我们有时候没有注意到彼此的关系。其实我今天早上我们在灵修里叫什么呢？雅各不是在旷野，雅不渡口跟神摔跤吗？神摔跤之后，说你改名叫雅各，改名叫什么？是接到我们导师灵修的时候，是雅各改名叫什么？以色列。为什么？为什么？
从他带出来十二支派。
雅各这个雅各这个名字什么意思？
雅各就以色列嘛。
抓住，
抓住，
抓住。他抓东西好不好？
好嘛，
都是好的。抓的方法怎么样？
很狡
猾的。所以雅各是抓了他应该抓的东西是没错的，但是用错误的方法抓了他抓的东西。上帝预定的，因为上帝拣选谁就拣选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恩爱雅各误什么
以扫，
所以雅各他不信主的时候也好，他抓的东西也好，这个很奇妙。
但他行诡诈骗了那个
长
子身份，对，
但是呢雅各他长子身份没有骗他，你要搞清楚，
他
这个没有骗他，他骗他父亲祝福之品，他买了他哥哥的长子身份没有骗他，
这个没骗，
对不对？是小聪明而已，对不对？当然用计谋骗了他爸爸的祝福，也是骗，当然没有算到，应该算到他妈妈身上。
但是为什么上帝喜欢这种行诡诈？
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听，
争取来的吧？
你要注意听，这就是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上帝爱雅各，无以扫，要注意。但是雅各是他，所以这个我给讲到了嘛？因为上帝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好，雅各他。抓住了好的东西，却用了错误的方法，哪个重要？
好东西不重要。
对，上帝给他的目标很重要。他抓的是正确的东西，却用了错误的方法，神就会负责修理。好，修理，修理他很多，对不对？都被他舅舅骗，对不对？娶了个老婆不是自己喜欢的，对不对？就会导致多妻，对不对？
对，
有两妻两妾，都不是好事情。都神要追讨他的罪，包括后来他的大儿子上了他的什么船，误会他的榻，对不对？这都是神追讨雅各，但是他是神所爱的。好，那发现一个问题了，说你抓了应该抓的东西，却用了错误的方法。所以说今天我要改变，改变你跟神人教育都真胜的，对不对？请问神跟你摔跤，你能得胜吗？但神说你胜，说你胜，为什么？就像父亲跟儿子玩耍一样，知道吧？你跟儿子在一起在床上摔跤，对不对啊？很久你能摔过他，他能摔过你吗？永远不会，对不对？但你每次锻炼他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偶尔被他摔倒一次，对不对？不是假的，不是演戏的哈，因为那儿子确实发现他比昨天什么进步了嘛，力量大了一点，而且技巧多了一点，对不对？你有时候有意把你被他什么摔倒一次，也不是假的，因为你是在肯定他的什么进步，对不对？其实你能不能，他能不能摔过你啊？认真摔的话，那肯定不可能摔过你的，对不对？哎呦，我儿子好厉害，今天把爸爸都摔倒了。上帝好谦卑，对不对？但是注意有一条，当然今天老师们分享什么呢？神却摸了雅各大腿，我的什么？
经
从此雅各成为什么？瘸腿的，为什么？还有老师分享，我们今天说，哎呀，看我们为主受苦。侍奉主不见得有好结果，还会受苦，还要受到逼迫，甚至还要受到什么诬陷。约瑟法老那个波提法的老婆追求勾引他，对不对？他不但没有接受跑了，反而被诬陷做什么坐牢。这个跟这个性质有没有一样呢？不一样。那个是因为你为主的缘故会有冤屈的苦楚，会有逼迫，对有那个是，但是那因为那是从魔鬼来的，对不对？他陷害他的，当然也有神的美意，对不对？但请问摸他大腿，我经的谁摸的？
天使。
那是天使吗？ 我们相信的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
我相信是耶稣基督。
对，他不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说我与神什么较力了嘛，我不是跟天使较力，而且你与神与人争什么都得胜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圣子是旧约里边那个道成肉身之前的圣子，对不对？结果呢，我今天跟老师们灵修到一点，我只抓一点是什么，这个有没有跟婚姻有关系？你注意听，他摸了大肥我的筋，为什么？他说你与神与人交流都得得胜，而且要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什么？神的王子。他要把这个属灵再贴到一个新的高分，但是把你贴到属灵高分有什么危险？
骄傲。
对了，你会骄傲。你会自己很厉害，所以上帝摸到他大腿，我的筋使他成为一个什么瘸子？什么意思？听见没？神给你特别恩赐的人，特别能力的人，以后又给你特别的软弱，让你知道你不过是人。带来什么应用？他就是跟我之间相处越久，你肯定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我会发现你的什么
软弱点。
正常人发现缺点说啊，第一我低看你了，我也来瞧不起你，我都发现你比我强盛，我就是惹不起什么，我躲得起，对不对？这不是基督的思维，这是属肉体的血气的思维。神就透过这个让我们学到什么呢？谦卑，不只是谦卑，谦卑不是说将来有缺点我不说，我不没看见，是傻傻瓜，自装傻不行。我既可以发现你的缺点，我知道你有致命的弱点，我不轻看你，因为我也有致命的弱点，我有特别的恩赐，我有致命的。刚刚唐律师一来就吹捧我，我要小心啊！那丽江花园啊，爱是来临啊，那我没有超过张牧师讲到的，我的心要特别要背吧，我说否则很危险，
这实事求是，
很危险，你知道吗？这个很危险，但是我知道我的致命的弱点在哪里，没有可夸口的。保守自己什么意思？江立行有他致命的弱点，我跟他约处深，我会发现我要保守。第一，我不要轻看他；第二，我也不是远离他，我仍然可以，但是我又不是回避他。哎，江立行没有问题，很好的，吹捧他都错了，我能够接纳他致命的弱点的前提下，我爱他，因为我也有我致命的弱点，所以我没有资格轻看他，我也没有更不能远离他。我要彼此的跟他搀扶着共度美好的天路。我跟你讲哈，这些真理都跟我们跟救恩有关系。你这些问题没有解决问题，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头痛一点，你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你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夹着尾巴做人，你知道吗？我说教练啊，你可能会一时的改变一下，但能解决问题吗？解决不了问题。我告诉你，这个应用是什么？抓一个点是什么点？神看透了我，是不是？神最看透我？哦，我本相配被神使用吗？不要说被使用，得救都不配。但神不但拯救你，还使用你，对不对？是不是稀奇啊？那么多毛病，那么多缺点，那么多问题，对不对？上帝
恩典
没有看我们的软弱跟失败，但是不说不对付你，人人管教你，绝对要管教你，但是却使用你，还给你尊严。哇，这个稀奇哦！这个道应该首先用在什么关系里面？是你跟上帝关系，对不对？第二应该用在什么关系里面？
夫妻之间，
对吧？用在夫妻关系里面，否则我跟你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解决不了问题的，灵丹妙药是在哪里啊？在基督的恩典上啊！我跟你讲，不然的话，第一受伤的是我。考验大家有点，哎呀，都冷落了，大家都不因为婚姻就不讲婚姻就不来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吗？我转身走了。弟兄姐妹拜拜了，我也受伤了。 我把我最深沉的爱拿出来，却不被别人什么误解跟拒绝了，又怎么样？明白这概念吗？我转这个不说你们对我啊什么，就是基督的心肠。但是我们不认认为哦，哎呀，张福大这个人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好固执，好不体恤人的软弱，好强调自己的观点，这是真的。我承认，这是我的优点，也是我的缺点。如果不是真理，我便强调就是甘愎自用，骄傲自义。但是如果你强调的是合乎上帝心的真理，这就是刚强壮胆，坚持认定，勇往直前。那你怎么这你要平衡？要平衡什么？你要怎么去正确的？我跟你讲哈，我说这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可以说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就是这个原因。舒服就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很真实。甚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可能我的心态就是这样的判断，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上帝早已知道，很奇妙。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从来跟大家讲哈，我讲的每谈到，我跟你讲哈，跟现实生活不脱节的。咱再认为抽象的真理，恰恰什么，跟你所面对的问题是绝对吻合的。不过有时候我们觉得不舒服，好扎心，很痛苦，很绝望，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每次不戴着救恩的头盔，好，没有解决之道，永远没有解决。为什么呢？我遇到太多的婚姻辅导说，喂，丈夫要原谅妻子，我为什么原谅他？妻子原谅我，为什么要顺服他？找出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我都不说假的。为什么？你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一定会的。我跟你唐律师好，几个年见一次面，对不对？我不会这样的。但你的妻子跟你在一起生活，对不对？你跟你那姊妹跟我说，唐律师有一千个缺点，我完全相信，我不会认为是偶然的。但是我也告诉姊妹说，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轻看你的丈夫，又错了，你又错了。为什么？因为你也有很多缺点。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爱你，耶稣这样无条件的接纳你，我有什么资格就计较别人？我解除，我继续坐在这里，我们继续查经，没有任何轻看弟兄姐妹的意思，绝对不能去判断今天哪个姊妹弟兄没有来，是因为为了查婚姻查圣经就不来了，你就麻烦了，知道吧？你有压力，别人有压力了。张牧师会不会今天你再跟别人？今天你没来，因为张牧师说了查圣经你们就来，不来，你们这个查婚姻你们就来，你们是不爱神的话语的，完了。我没有任何建议，但是可能别人会传达这样的意思。你我明白这个什么？所以我跟你讲哈，我在牧会上很多被人误解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跟你讲，要不是在徒弟兄，我早已精神病，我早已精神病。为什么？徒弟兄跟我身边越紧的就知道了，我已经有精神病的发作过。
你跟心灵犯一样吗？
你想不明白？不明白的概念，没有主的恩典，谁都是精神病。得了吧，就是我们都会神经错乱的，为什么呢？你我们再想一想，其实在一种想，只要你一个念头马上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你马上会错乱。你发现没有？你会纠结的，对不对？你跟神是如此，你跟你的妻子也是马上一样，只要你不在主的思维里，马上就出问题。张一群跟江一波一样，江一波跟我也一样，我们也没冲突过，绝对有啊。配合的越深，有没有冲突会有没有？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冲突来，我去面对他，你去面对他。没有问题，为什么？这是认定，认定谁？认定江牧也会改变？我不知道。他认为张牧师给我的希望，我会让他很失望。我承认，在某些时候，我的坚持固执会让你很失望，100%。明白吗？但是就是这样，人生就这样的。为什么？每次的失望，让你明白谁是你的依靠。然后你的丈夫让你极度的失望，没有关系，这个失望不是在破坏你的婚姻，并你回到主的面前。有时候你的妻子极度让你失望，不要绝望，回到主的面前。有你的同工让你极度失望，不要绝望，回到主的面前。有时候你的孩子让你极度绝望，很正常，因为他不是神。所以圣经怎么说？你说不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父母、 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心里就不能做我的什么？原文是什么意思？恨，恨你的妻子，恨你的父母，恨你的儿女，这个话很狠哦。
他是我的名字，
这什么意思？当然，他人误解了嘛，就是中文翻译说，你如果爱主，不胜过爱这些东西，你不能做，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爱你的妻子跟基督同等的时候，纵容他一些罪恶的时候，你却不指出他的罪来。去尊重你的妻子过于尊重神，你要悔改，你要恨你的妻子，懂了吗？然后你爱了主之后，你还懂得去爱你的妻子，反过来你又爱了，明白吗？你不懂得爱主，你表面爱你的妻子是在恨他。神你看好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吗？他知道我们的人的罪性，你都不知道我们的肉体背离到什么程度，我们想象不到，我们想象不到，我们总是在不同不痒的信仰里面，你好不好大家好的信仰里面，不可能。
张老师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到那个耶稣来说，我到地上来是让你们中招兵的，让你们婆媳关系搞不好。这个你给我解释一下，既然谈到了这一点，好不好？
怎么了？就是这，就是这个话，
你给我想一下，
你提到点上去了，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道会让夫妻本来在仁义里面的爱情会破灭。那我们在同工之间仁义里的爱情里面要破灭，为什么？因为你谭律师来跟我交往，原来是对我是有目的的，你会破灭，我也会对你的关系破灭。但是朋友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建立的那个友谊是什么？是破灭不了的，开始被建立了。这就是基督的关系，基督的关系要被检验的，检验你跟基督的关系，检验我们夫妻关系要不要被检验，懂了吗？你仔细再想一想，我跟你讲，你们夫妻再谈任何矛盾，我谈过很大伤害，但是最后上帝给我们认定在一起的时候，你突破那些痛苦的时候，你的关系怎么样？好了。但往往很多人是什么呢？他没有信仰到这个地步，他没有突破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呢，就放弃了，知道吧？这叫终身遗憾。这是取决于你对基督委身的程度，你对基督救恩的认识的深度不一样，导致你婚姻的质量不一样，导致你跟你儿女的关系的质量不一样，导致我跟江弟兄之间的关系的深度不一样。没关系，这是过程，但是你的方向必须要向什么？向深度拓展，而不是广度，明白吗？所以这个呢，哎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我跟你讲哈，神间各样的智慧匆匆就赏给我们哈，这叫属灵的人可以看透
万物。
往物人就不能看透他，你知道吗？昨天这个弟兄说，大牧师我们怎么去面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来处理我也不知道，我们只能祷告，等我下个月去的时候，只要他夫妻愿意跟我见面，我一定跟他们见面。然后你们三个弟兄每次我这次去的，我每一次我去精神病院，去那个在阳江去到那个传染病院，几个丁子是完全跟着我的，我承认他们说在当中学到了很多，不是在查经里面学到的而已。他说我们根据你在一起看你的谈论，让我想到了一些经文。我说这就对了，这就对了。我所有的做法反过来，如果让你们想到一些经文，就没有，就不是我做的，上帝就是他的道做的。但是真理怎么适时的应用在当下的这个场合里面，这个需要属灵的知识和见识。所以这就是诸般的聪明智慧充足的赏给我们的，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奥秘的重要性。我们有时候轻看这个东西，或者是说，那你说我没有轻看，你把它当作重要的第一优先，放在第二优先的，你就错了，明白吗？哎，刚才说妻子跟上帝哪个优先？
上帝，
上帝优先，妻子次要，你就是智慧人，就是真理。妻子跟丈夫跟上帝同等，你就什么
欲望人，
你就错了，就欲望了，就恨他了，他就成为你的绊脚石。我们讲的，我们基督徒在人生里边的智慧聪明就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一样，知道吧？就是表现出什么神的作为就开始显明出来。好，我们看到第四个、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是什么？第十节，对不对？怎么样？就是按照上帝所定的日子。
嗯。
怎么样？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是什么意思？这个天上地下的一切所有的是那些物质的东西吗？神叫万事什么？复兴效力，我就爱神能在什么？你就是按他自己被召的人，使得教会在真理上同归什么于一，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最后神是要把他拣选那班子民们，要同归于一，真正属于他的子民，合一的。现在没有合一的结果没有关系，但是神带领的方向是绝对往合一的方向走的。你懂了吗？这才是我们的盼望。否则的话，约是所谓明白圣经的人，约是第一个找死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看到的东西很多人不能完全明白。没关系，要继续往，你要停下来，你要扶救卑微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更卑微，你是领出来的，你不是凭空来的，所以你更要，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前面是最骄傲的，对不对？
嗯，
我是最优秀的门使徒，就是别人都不认你，我会认你的。但是主说他计较人家三次什么？不认我，对不对？主让他失败，让他一根刺来了。彼得永远明白他一根刺，他曾经三次什么？不认主。所以彼得不被把自己捧为教皇，否则彼得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三次跌倒啊，肯定彼得就说我是教皇，天主教把他捧为教皇，他自己，但彼得没有自己捧为教皇。所以为什么耶稣历史上说彼得定十字架定上，他说我不会跟主念定十字架，把我倒定什么
倒定十字架，不会。
他因为什么？他有过三次不认主。但是注意，彼得在又在打鱼，对不对？重蹈重操旧业，对不对？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回头，在这里你回头要兼顾你的什么弟兄，是不是？耶稣是把他说到位了，他说你要上次不认我，但是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什么弟兄，都不是偶然。他成为初代教会的领袖，毕业了，他没有上次不认主，能不能毕业呢？毕业不了。但三次不认主之后，主复活中没显现，没有毕业呢，还没有毕业。就是在升天之前，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爱我吗？我爱你。你牧养我的小羊。好，
在读过这一章的时候，三次不认主，我常常问我自己，我说我如果在那个情况下，会不会三次不认主，还是两次不认主，甚至四次不认主？我想了半天，也可能我就认他了，也可能就像彼得一样。
我律师不会不认他。
对对。我真的会问我自己，问过，我说躺在床上。
啊，有可能哈。
你们在座都应该问过自己。
好，感谢主哈。
真是。
好，那个我们再看呢，这是第五、第六个是什么？第六是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什么？照他旨意所预定旨意得到基业。
基业。
哇，这个宝贵。我跟你讲哈，基业不是说你的房子哈，不是你开什么车哈，不是你在地方上地社会上有什么声誉哈，你更有能力去服侍主，有的还要嫁给你，你的属灵恩赐，你属灵判断力，你属灵的深度，越来越上帝把你实现明出来使用你，这就是得到各种天上各样属灵的恩赐，从你夫妻里边，包括上帝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还有木器什么瓦器，然后脱离卑贱的事比做贵重的什么器皿，所以呢草木和解的工程就被烧掉，金银宝石的工程就被什么建造，我跟你讲不容易，往前走，兼顾你的弟兄姐妹，不要去看别人的不好，看你的好，也不要不看别人的不好，别人不好你说好也不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别人的不是你有更不是，所以不要轻看别人，首先改正你自己不是之后，也要帮助别人明白他的不是，往前走，美好的地方彼此鼓励彼此支持，懂了吗？往前走没有问题，这就是属灵的成长。好，这是第五，对不对？第六个对不对？是什么？ 就是我们什么得着基业，对不对？第七个呢？我们这里是找到什么？这个是吧？叫什么？
有盼望，
就是
和我们一样得着
成就。
这个不是，你说在他的荣耀中，我在是得到成就，不是他，不是我们，是他的荣耀，不是我们，我们俩没有。好的，到人说得什么？在
受了圣灵的印，
信了基督，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什么？
印
记。我们这样讲，信了印记是什么？是你进天国的门票，对，但这个是不是你做的？完全上帝的工作，就是你有圣灵，圣灵重生之后，让你就是有印记是什么概念呢？哎，我盖印的时候，是我这个人重要，还是这个印更重要？人重要。每天什么？皇帝不是发个谕旨，对不对？谕旨要吗？要盖上玉玺，对不对？表示谁的命令啊？皇帝的命令。所以皇帝跟着，但是为什么这个圣灵已经重生，已经内住你了，没有问题了。但是说给你印记是什么？就是你有基督的生命的彰显，你有对真理的日程，你有对罪恶的恨恶，你开始有基督来的爱。你不但爱可爱的人，你还能够爱什么不可爱的人？你不但要接纳那些接纳你的人，还要去接纳你不能接纳你的人。夸奖你的人，你也要小心跟他们交往；贬低你的人，也要小心跟他们交往。为什么？因为最后你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从什么？是神来的。这保罗怎么说？你们认同我们，以及我被别人认同，我都以为小事，连我自己都不认同自己。就等那个基督来照出我们暗中的隐形。个人要从主那里得成长，所以人的成长，说这人的成长不是从人来的，是从什么？神来的。所以保罗他到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就是说，你夸奖高看我，我也不是谁，我也不是了不起的人物；你们贬低我、攻击我，我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已，知道吗？保罗说：“我有这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知道吧？我的这不是一个瓦器而已，不过是谁在我里面？
基督在我里面。
对，所以他常常明白自己呢，基督是他的宝贝。好，我们俩明白。好，那么咱们，你看，在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什么？
凭据。
这等到神之名背书。什么意思？这就是保证。神保证将来所有的子民不但是灵魂得救，是什么？身体得赎。喂，所以我们不能对自己要求完美，对自己要求完美的人会伤自己，也会伤别人。只要伤自己的人一定会伤别人，一定要记得。给自己压力很大的人也会给别人很大压力，对自己很放纵的人也会放纵别人，这是必然的，一定是这样，你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对自己是放任的，你对你的周边人也是放任的，你对自己是苛刻的，律法主义的，你对你身边也是律法主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超越自我的，除非基督进来，基督关照你。好，我们最后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基督给我们带来的什么？这个所有的，你看我们讲到这个神这个我们天上跟着属灵的夫妻，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们找一找，大家就找，大家到一到十四节里面找一找，找到一个点就结束了。就是我们神赐给我们个人天上属灵的夫妻的意义是什么？
夫妻的意义。
对，神赐给我们个人天上属灵的夫妻的意义是什么？
基业嘛，得到基业，是他的荣耀得到身上，我认为是基业。我们在
好，你看到没有？很好，这个看到没有？你看第六节是什么？我们先看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还有第六节，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再找在哪里？ 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耶稣里盼望的人可以得着什么？称赞。最后第十四节，使他的荣耀得着
称赞，才是称赞。
就一个目的就结束了，很简单。你得到天上更属灵的福气，不是让你过上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不是让你家庭和谐而已，不是让你子孙满堂而已，不是让你辉煌腾达而已，不是让你教会很壮大而已，不是让你这个牧师在立见花园是最有名的牧师而已，这是有祸的，不是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和上帝的荣耀得着
称赞，是耶稣基督的荣耀得到称赞。
对，
不是使我们个人，是他的。
千万不要偷窃上帝的荣耀。视频里面说，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荣耀归给神。哎，真的，你真的有爱心？不是的，主给我的爱，我才能够去爱你，所以荣耀归给神。哇，林弟兄弟，这次服侍人很谦卑，很有道理。是的，感谢主，主给我恩典，荣耀归给神。哇，徒弟兄弟，最近找教会的地方就很辛苦，很不错，很努力，我们感谢你。是的，感谢我的同时，我更感谢主，激励我感谢主，我也接受你的感谢，但是并不感谢我，那也不对。其实激励我更加感谢神，有神给我的恩典，我才能够有服侍人的机会，荣耀归给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了。我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我是不是荣耀神？我造就你的目的也是为了荣耀神。我并不是怕你将来兄不喜欢我，不高兴我说的话，也不是怕得罪他，也不是想让他欣赏我，
是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
还是说神让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是要基督得到什么
荣耀称赞？
教会所有的伟大都是显出基督的荣耀。基督教会的合一，你能够罪得赦免，你能够成神的儿女，你能够在创始人被主预定拣选，你能够得到属灵的智慧聪明，你能够什么知道神的奥秘，你能够知道圣灵的印记，你能够称为圣洁未有瑕疵，都是因为基督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很有意思。一到十四节里面，我们讲了什么？那个福气里面，本来是个人的本能，就是哎呀，我说信主有那么多好处，真的好，我都来信主了。哇，信主能够有那么多的罪的赦免，哇，太好了！而且有各种，还有圣灵的印记，哇，进天国的门票都有了，这个太好了！而且呢，安息后还要知道儿女的名分多好啊，这多好啊！哎，你做习近平的儿子，你有人说啊，习近平的儿子不一样，多好啊！这太肤浅，原来你是利用神而已，你是用神来成就你的梦想，你用宗教来提高你的道德修养。你想让你的生活过得平安一点，你想减少一些麻烦而已。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把信仰当作摆设，就这个位置，知道吧？你要明白，你一切是为了，所以就是韦斯敏斯的信条的第一章第一条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荣耀神，
荣耀神，赞美。这个说起来概念很容易明白，对吧？但是你说，但是问题是我承认我荣耀神，但是我还要得到很多的什么好处，好处，然后大家都赢了，上帝赢了，我也赢了。No， 你永远没有赢，所有的赢都是基督赢。其实你在回想，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回想起来，我跟你讲，你要讲我十分钟内，我跟你讲啊，失败远远超过那个得胜的次数，失败远远大过那些得胜的那个数不出来，失败随便数出来，太多挫折感，太多自己血气，太多自己的这个，但靠自己去努力的时候全是失败。 啊，他主耶稣在左手就不一样。好，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结束好。第一站里边来注意，这个带来什么呢？很有趣。哎，当你们讲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就深化出祷告，必须祷告，自然的就祷告。就什么呢？你注意，我们来看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什么感谢神，祷告时常提到你们。你就能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感恩。感恩什么？就下面开始了。我们为其他人带到什么？首先是感谢。那些美好的弟兄为他们感谢神，那些到处都问题的弟兄姐妹，我怎么为他们感谢神呢？你还是要感谢。为什么感谢？因为嘛，因为都在基督里面，因为你看的不是人，是什么？基督。好，我们来看，来，这个是感恩的基础上祈求的内容是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不是为他们得救，他们已经得救了，知道吧？就是已经为他们感恩，他们得救了。在感恩他们得救基础上，你取的第一内容是什么？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什么意思？神已经内住在你里面了，对不对？什么意思？就是怎么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在真道上顺从圣灵的引导，明白更多的真理，从而能够真知道神。这里是什么？使他们真知道谁？对，你看，愿我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就是指那位父神，将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神。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我跟你有很多误差的。甚至有时候神是我们臆造的，不过我们基督教的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偶像的神，很多时候是这样。为什么？怎么证明？你祷告神满足你的意愿了，神就是爱你。有一天神没有满足意愿，你就说什么？神不爱你。你发现没有？是你是神，他是神呢？对不对？很坚定哈，啊！但是如果我们有什么，就是人太容易跟着自己的取舍来决定上帝是谁，以及决定他的真理是不是好的，让我开不开心，让我满不满足，他是用这个来判断。但是呢，我们好，这是第一个要祈求的，祈求主将赏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神，这第一点，并且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甚至中，好，注意，赐给你智慧的同时，哈，圣灵的恩膏去足垫，赐给你属灵的目光，是什么？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喂，不是这个眼睛哈，属灵的眼睛。我跟你讲，孩子做运动员哈，你的目标是拿 ACE 的冠军，当然也不容易，但现在来说跟拿一个全国冠军哪个难度大呢？
全国冠军，
对不对？好，拿世界冠军呢难度更大，对不对？好，所以说因为你的目标是拿ACE 的冠军，所以你边学习边训练没问题。好了，这是你的目标。那如果你的目标是全国冠军呢？肯定要专门去训练，对不对？你要拿世界冠军呢？所以你的目光最重要。我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带来什么？ 带来甘愿，不是，你看目标带来什么？带来定义。定义什么？我要定义受苦，我要定义刻苦训练，因为我的目标是冠军，所以你就为这个冠军，你就要定义去刻苦训练，对不对？定义带来什么？带来甘愿，我就心甘情愿的什么受苦。我被教练训，我被教练骂，我被教练什么捉弄，我都心甘什么？因为教练叫捉弄你什么概念？就像我跟孩子训练排球啊，他们老站在那个不动就很好打，我不能老这样啊，我会把球故意什么扔偏一点啊。你说叫捉弄吗？是的，我要你动啊。为什么？因为孩子们就习惯了嘛，他这个地方，哎呀，米斯丹这个球没有到我这个位置，不可以的。为什么？我告诉你，在你两步范围内你要行动，对吧？因为你要动啊，你不动你怎么搞？你怎么提高你的技术呢？对不对？所以我的孩子有时候什么什么，哎呦，要倒地上去了，我要这个，我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你要甘愿，因为是你自己愿意报排球队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就要给一点什么，当然你要跟着他的能力，你不能说他没有这个基本功，你要他那点的。他说你要不断的挑战他们，对不对？对吗？因为他们的目标是首先尽可能参加这次比赛，要拿冠军。所以你就要定义刻苦什么训练，然后你就甘愿什么。但是一般我们的说教是什么呢？大弟兄，你应该原谅他啦，他是你妻子吗？他是你的孩子吗？你应该原谅他啦，对吧？我们都原谅了，你还不能原谅吗？我们都这样做的，你看亚伯拉罕也这样做到了。那种好，大家说的容不容易啊？不很容易。但是人家说，你说话不嫌腰疼，你去跟他处一处你就知道了，你来了。那你不可能跟他处的，对不对？因为只有你能跟他这样相处，别人不可能跟他相那么相处的。小女孩，你一定要原谅他，原谅他，他跟你生了几个孩子，又是你，都要原谅他，原谅他，到底都懂，大家怎么懂啊？注意，不要这样讲了，我怎么讲？小女孩，你信主了吗？其实我很动大手术了吧？我不提婚姻了，我不跟你提婚姻，我跟你提婚姻没用的。你跟我一讲，又是讲你妻子很多不好，我不听，我听把你说，容许你发泄完之后就结束啊。你为什么信主啊？耶稣爱我啊，耶稣爱你什么？怎么爱你的？他为我的罪死了。可爱说爱你，不可爱你的？不可爱说爱我的。哦，感谢主，太好了。所以你刚刚都讲你的妻子不可爱，对不对？所以耶稣爱你没有？所以你有基督的爱吗？去爱你曾经爱过我现在并感觉并不可爱的人，继续爱他吧。为什么？这就跟耶稣既然拯救你了，命令你了，你并不可爱，耶稣爱了你，那你他已经是你的妻子，对不对？你就爱他吧。可爱的时候你爱他，不可爱的时候呢？其实帮助他回到哪里啊？回到目光，回到属灵的目光，这就叫辅导学。圣经辅导学是这样来的，知道吗？要每次帮助他什么呢？不要说教，都是说教。你说教，哎，你要原谅他，你要改变你自己啊！这话谁都懂啊，谁不会啊？你这道理我都懂啊，我教导很多年我不懂吗？一定是从恩典里面失落的。所以就为什么要带上救恩的什么？
对，
常常回到你。好，我们看到吗？就是第二个什么？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就是我们的目光很重要。你的目光会决定你的立志。我们圣经叫定义嘛，对不对？中国话叫什么？叫立志。定义。耶稣来到世上，路加福音有几个词是什么？耶稣？耶稣定义什么？先说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为什么呀？去干嘛的？对呀，去不受人崇拜的，去受死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好，我们要有目标，我们会定义，我们就甘愿。我们往往被人辅导是反过来的，你发现没有？改变不了人，一定要回到那个目标里面，才能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当然我还告诉你哈， 可能结果一点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你知道吗？有个可能性是什么？明白吗，林弟兄？可能有时候辅导完全失败，什么原因？因为你根本没有重生，这就完全失效了。听懂这个意思没有？因为你都不明白救恩，你怎么能够？当然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只能你自称为基督徒，我一定按照这个救恩来给你辅导嘛。但最后我要面对最还是最后的失败是什么？你更恨我，因为耶稣讲的道是招致法律上的文士对他什么
弃绝，
更加的弃绝和远离。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懂，懂了吗？因为他没有什么生命，他没有基督的生命。耶稣也做好这个准备，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就是这样。真理就是两个，继续努力，不要后悔。所以有一天你要接受被人恨恶，被人弃绝，仍然是主的恩典。好，我们看这里面就三个哈，你看这里面照明心中眼睛有哪用几个何等，找到几个何等，就是我们目光里面的何等。第一何等是什么？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这是第一个基础，说你信万爱，你没有盼望，你没有爱的，你相信了，一定有美好的盼望是什么？你不能把你的眼光只放在今生，你放在今生，你这辈子永远不可能被神更好的使用。你放心，永远被神不断更大使用的神的仆人，他都是盼望来世，否则你很难不被这个世界的金钱、名誉、地位什么，不可能不吸引你。因为什么？因为你的希望说我不只有来世，我还有今生，你都没有办法。所以他说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指望，什么概念？就主一定会救我们脱离罪恶，一定会把他割愿属灵的福气什么赐给我们，而且呢真的跟物质没有关系，跟地上的物质是副产品，完全副产品，神也不会亏待你就好了。也就是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什么，
不是，
你放心，你不要来。哎呀，我们基督徒难道不要钱吗？这你说的，我没说，是你因为心里想钱吗？基督徒难道不要房子吗？谁说的？我们是你说的不要房子的，是因为你心里看重这个东西。基督徒就不要结婚吗？我没有说你不要结婚，是因为你看上上的结婚，所以你就言为什么心生的，知道吗？你要有，当然这个时候你不是轻看人，而什么？你要越来越有智慧的判断了。聪明的人又越来越什么？看透万物。当然，你看透不会轻看人，你更加看到你的责任，哇，更需要往主的道里面去走。原来他们更需要的不是房子，不是钱财，是主的恩典，主的道如何在他们里面有何等的指望？他们的盼望不够。所以你知道吗？你还记得吗？我经常马丁路德他讲了一句有名的话，什么呢？完了，我这辈子我只活在三天里。
三天，昨天、今天、明天。
耶稣昨天为我死了，今天为我复活了，明天就再来了。
明天再来了，阿妹。
懂了吗？你还要什么？这个境界不容易，是不是？但是我们太多缠绕了，太多忧虑了，太多担心了。好，我们看第二个什么何等指望是什么？他在圣徒中他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什么？
我们是要
圣
耀，哎，你放心，
丰盛，
你放心。我跟你讲哈，每次其实上个礼拜我心里压力很大的，面对说政府来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肯定因为我这个学校的最后经济的问题、老师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家长的问题，我都要去承担。其实我也是最大的。啊、所以我有时候回避的，我说交给主，结果老师没有停课一个礼拜，哎，要这样来，他们这样来，要这样来，他们要马上开会。其实我就说，我跟你讲，我不想再听很多意见，什么原因呢？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他从他的角度、利益关系也好角度来看，他有他的想法，那怎么办？我只能告诉你们说，交给什么，你们守住你们的本分，主会看。但是我只给你们一个保证，我一个人承担了，我不要你们第二个人。两个人承担的不要三个人承担，这个你们放心，主会看过。但是我也没有能力，你要我保证学校没有问题，我不能保证。你们都仰望神，我们只能一起面对神。但是呢， 你们可以为你们的这个看法保留在祷告里面，不需要你跟每个人都讲，一个每个人讲太多，好多声音出来，停课一个礼拜，找那个人问什么原因，下次你要跟办公室讲不能这样做，那我在办公室讲，办公室又不高兴了，对不对？肯定那时候我跟你讲魔鬼撒旦就是什么，我给你一点压力，希望你们自己里面什么崩溃掉，心消化掉，不可以。所以好了，我上个礼拜说大家不用再谈这件事情，该来的还会来，不该来的也来不了，然后来的时候尽量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说法就结束了，其他的交给主，但最后一定是我来顶的，那我也顶不住，耶稣顶的，每个人守住自己本分就好，你们放心，交给主，是不是啊？因为人太难了，所以我们这么对我们讲，因为我们圣灵中的基业有何等分的荣耀什么呢？坦白讲哈，我的依靠也不是我自己，我有什么能耐，也不是哪个势力，是什么？上帝。就我们就说得很清楚吧？喂，还没有啥，没有神的一根绒，没有神的绒，你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的吗？
对，
这么真的？
真的。
但遇到一点有点压力的时候呢？喂，这个结果做小心啊，抱怨啊，你不要搞出问题来哈、啊，就什么，我们还害怕那个不好的结果出现。哇，你一根头发掉在地上，神都不容许，没有神的荣耀，一百度还在上升，难道上帝真的不管吗？开玩笑，我能承担得了吗？在中国面对伟大的共产党，对不对啊？
对，
你有能耐吗？你能顶得住吗？还有一千个瘤一万个瘤板需要查分，对不对？今马上就可以了，中国在查经他们已经去了，那又怎么样呢？大概交给主，我说我们只能尽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看到第二什么，他对我们的恩召何等有指望，他在圣中得到的基业何等有分成什么，就是这样。第三，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
浩大，
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上运行的大能那里，从叫他从死里复活，叫他从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原来一直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然就是能来世的一座什么，又见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的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的所充满的。哇，这边用什么？用四节经文来表明什么？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什么？好的，好。保罗首先为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感恩祷告，承认他宣他们得救。第二，围着他们代祷三件事情，然后代祷两件事情，一个是神把智慧的灵什么赐给他们，对不对？咱们更加明白神的什么何等旨意吧？好，什么知道什么，使他们真知道神，对不对？这第一。第二，照明他们心中的什么眼睛，照明心中要明白三个，照明心中要看到三个什么呢？你的眼睛要打开看到三个，三个。第一，神对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有何等指望。第二，你在圣中的基业是何等什么分身，有分身的荣耀，对不对？第三，第三什么？他向我们所显的显的能力是何等什么？
浩大，
浩大。怎么浩大？二十节。
嗯。
就是基督，怎么样？神在基督上所运行的大能，那里使他从死里什么复活，回到天父的右边，把天上地下所有的今生来世都。福都超过了，而且又见万有福在他什么
脚下，
脚下给他做权力之手，然后呢他充满万有，我跟你讲，如果我们生命不被这些真理 给震撼掉的话，我跟你讲哈，永远有问题。我说句不好听话，人叫我们这样叫吗？我不敢叫无病呻吟啊，叫小病就呻吟，大病就嚎叫。
嗯，那明明
你不在这些真理里面，你就是你家里的这点大小事都变成大事，神的再大事变成什么，在你的生命中已经不重要，天大的事都不大，神的事是天大的事，对不对？不算事，我家的鸡毛蒜皮的事呢？ 的天大的事。所以你永远不能够明白施比受更为什么，你永远是可怜，永远没有办法去帮助到上帝让你所帮助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今天我跟你讲，我的速度已经够快的。我跟你讲，你徒弟兄跟参加我的查经，对不对？
嗯。
我在老年团体这一章我讲一个月，我踩到这个节奏了。我跟你讲，在星期二的上午，我以父所说，我打算很快结束的。我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我仍然要按照这个节奏往前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以父所说这个什么，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个根基没有，我跟你讲，怎么夫妻相处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不参与，什么原因呢？我发现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都是在谈方法论。你注意，有时候其实我是不做，你其实我是一讲我停不下来，有时候，但是有时候呢，我是不讲话的，你发现没有？我不能不让大家讲，你讲，讲完之后就，但是我认为里面很多东西呢是解决不了问题。我知道大家很热心，谈一谈。当然最后我会总结一下，我只讲总结几个点，关键点就结束，看你怎么说，是吧？这个太多内容了，我这个圣经就是来一个太多的加着很多内容，所以有时候真的要求主怜悯。所以其实我自己对神的话语爱慕够不够呢？仍然是不够。好，第一章我们结束了，为什么呢？你看保罗讲到基督徒在得到上帝从属天来的属灵的福气。这个所有的目标是使神的荣耀得到什么伸展，所以我们要彼此代祷，首先为彼此感恩，第二为神赐给谭律师在巴马那里有启示的灵，更加认识神，也神照明他心中的什么眼睛，使他知道三个何等那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给我们吃基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他赐给我们那个给我们上帝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浩大到什么程度？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然后呢，要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对不对？然后呢，
超过天上
充满万有，
对，要什么啊？所有的充满万有，对不对？给他做教会的元首，对不对？
嗯，
充满万有，就是基督的位置。喂，你认为那神的仆人说唯独基督这个口号喊出来是喊出来的吗？我们可能是喊出来的啊，当初那些改革中的先驱们哈，他就能够得出五大唯独啊，他通过很多的生命的征战、生死存亡的辩论，最后呢，牢狱之灾、火刑之灾，可能为此捍卫之后，改革中的先驱们得出五大唯独，是用生命谱写的五大唯独，不是我们今天很容易。感谢主，五大唯独一被背出来了，很容易，对不对？但是这个唯独什么？是生命的含义，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上帝，唯独信心，唯独圣灵的工作。太不容易了，你在研究发现没有？很多人是不是真的是唯独这一部分呢？不是的，讲讲就讲人的做法，讲讲就讲开始道德说教，讲就是什么守律法，讲就是什么你要靠这个，就是你发现没有？没有力，三年一个循环，五年一个循环，十年还是那个循环，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就会在。就昨天一个老师跟我分享的很感动，什么呢？就像那个唐僧眼睛被什么挖掉在那什么，但上帝绝对不会让他停止在这里的，不是循环的。上帝让唐僧头发什么再一次兴起，他管教他，惩罚他，接纳他的缺点，致命的弱点，给他一根刺，压个瘸腿了，保罗上有一根刺，让唐僧没有眼睛了，对不对？干嘛的？再次兴起他，看到没有？再次兴起他，没事，主的灵够我们用的。好，大家有没有回应呢？就面对我们今天这个 特别是三个何等也好，何等你觉得在祷告里面有没有什么应用？
在第十节我有个问题，他到时候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跟那个合一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教会要合一。
有两个，对，这个我跟你讲啊，所安排照所安排的，对不对？基督第一次来临是照神所什么安排的，对不对？而且日期什么满足的时候，道成了什么肉身，耶稣死而复活，成就了救恩，使得教会在基督的里面通归什么一，就是第一次的日子满足。对旧约来说只知道一次，对不对？我们今天认为知道是两次，还什么？还基督什么？还有一个日子，什么日子？照神所安排的那个基督再来的什么？
再来
日子，基督再一次来临。
嗯，再来的时候肯定合一了。
这是更美的合一
啊！
这是两个都有，两个都在里面。
对吧？
两个都有。
嗯，
现在合一了。
两个层次的。
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好像合一好像还没有。
现在
没有。有了。
有了。
对。在基督里面就可以，不在基督里面不能合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可以了，但是在合一的动作中，在这合一的那个阶段，往更高的合一阶段去迈进而已，你懂了吗？哎，不然的话，你看我们不能成为圣徒啊？为什么？那你跟美国的基督徒是不是合一的？假性不算哈，换句话假的不算。比如说，你跟米斯拉姆是不是合一的？以前说你影响你，对不对啊？他是美籍华人，对不对？是不是合一的？
可以。
对吧？你跟没有认识的非洲那些地方，你们是不是合一的？
合一的，
还是合一的。在救恩上，你是完全合一的。我们属于基督，是不是被圣徒嘛？教会嘛？宗教会是合一的嘛？但是不代表说认识都是一样的嘛？对吧？合一不是统一嘛？对吧？不是统一，它是有分。但是在就是这个不是都不定在人身上，定在不是定在教会，定在什么？是在基督里合一。
基督里合一。
对。因为你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可以的。
嗯，
对。但是我们将来要怎么？但我们肉体还有软弱，说一下，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好像不够合一的时候，是盼望主再来什么？
更完美
的合一，而且是成为基督徒日切的盼望。盼望到什么程度，坚定兄呢？就说神让你在地上的所有东西马上没有了，你也仍然感恩喜乐。为什么？因为明天基督就再来了，懂了吧？如果明天基督还再来了。你还在不在意你家的房子装修怎么样？
他说了这点啊，张老师，我最近也是在精读圣经，尤其是启示录，读完之后我就觉得，我老是盼望耶稣再来。
嗯。
七个印以后不是有个印记吗？我们都是跟像过逾越节一样，击杀那些罪人的时候，我们都越过我们。而且我认为新冠肺毒就是上帝的公义审判开始了，真的开始了。赶快来吧！
好啊，
赶快来！最近一直为这个事祷告，赶快来！
今天这八个福气啊，
八个属灵的福气
啊，属灵的福气啊，真的是，很感动。不过我们两个现在也需要，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居所啊。
我们把房子买到巴马了，
就是这个恩典。
那不想在广州再买一个，丽江花园，跟你近一点。
啊，对，我们就想把广州的家放在丽江花园。嗯。
然后你这边有什么事，我的律师身份出面帮你解决。啊，靠上帝解决啊，就是但是那些人的东西帮你。
上帝谁用你是吧？
啊，对。
很好，那问题在那合一确实有两个层次的合一，但是 真的在基督里面是完美合一了。为什么？因为不是看人，看什么？看基督。你看格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对不对？
对。
但是保罗怎么说？我把你们贞洁的从女什么献给神，就在神的眼里看，就格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神的把他看的是贞洁的从女。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保证到底的，基督已经是拯救他们了，赦免他们了，基督还要继续赦免，继续拯救，保证他最后都会悔改，进到永远的天堂。这是基督已经一次成就，永远成就。喂，好难哦！我在教会里边使劲，当然还是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感谢主，求主怜悯。但是呢，你要把弟兄们说，我们怎么真的靠基督，真的真实的完全靠基督，真的不是靠喊两天就行，你知道吧？但你确实要往那方向走，慢慢引导，真的在你眼中最后到一个什么？只有基督，没有别人。其他人都是你爱的对象，或者是怜悯的对象。丈夫是丈夫有个特别爱的对象，没错，你要怎么爱你丈夫就特别爱你的孩子，怎么去爱？但是你又不能够什么只爱丈夫不爱别的弟兄，你不会只爱你的孩子就对别的孩子马上就什么很没冷，对，懂了吗？它是有一个层次，一这个次序是有的，但是呢，不是敢不敢讲呢？就像那个姐妹才德的妇人啊，说我家庭有益无损啊，我丈夫利益不求要利益啊。但是又什么又不张手不帮助什么穷苦人，没有周济那些贫穷人，这也不是还不算一个贤德的妻子的一个全备的表现，看到没有？他在把这家服侍好的前提下，要服侍到什么更多有需要的，
不能是一种怜悯的心。 对，
对，就是你要怎么去帮助那些穷苦人，这个是一个贤德妻子的一个很好的表现，这就是主的恩典。
那个
炒菜，炒菜啊，给你吃。
我们已经准备好。
哦，在杨子梅家里。
啊，对对。
哎，加个微信吧，我那个微信原来是老朋友了，我那个微信老是关机。
好，谢谢，好，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希望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需要仰望你，主啊，我们真的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强大，就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强大，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只有当主你的灵来关照我们的时候，借你的到来亲自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主你是何等的荣耀的主，你是何等全能的神，你是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你给我们所成就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主啊，你在我们心里就是运行的大能大，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伟大的救赎，何等的大能！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已经得胜了撒旦，得胜了罪恶，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得胜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主，你已经保守你的儿女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已经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再说我们总是忧虑，我们总是担心神给我们的不够好，神给我们带领的不够完美，神给我们带领的家庭不够完美，神赐给我们的丈夫不够完美，赐给我们妻子不够完美，赐给我们孩子不够完美，赐给我们的这个教会不够完美，赐给我们这个社环境不够完美，我们有很多的担心和忧虑，我们有很多的杞人忧天的事情。当然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我们需要主你给我们每一天在地上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完成你给我们托付，让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承认我们仰望基督不够，我们聚焦在基督身上的那个眼睛常常被别的东西，被世界吸引，被我们某一段时间所看重的东西吸引，使得我们不能够尊主伟大。求主帮助带领给恩膏，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看到我们的软弱，你也看透我们的本质，所以你不把自己交托给人，因为你知道万人，你也不用人见人人怎样，因为你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你就只把自己交割在公义审判的神的手里面。耶稣就你就轻看十字架上的羞辱，你就能够坦然的面对为我们的罪而死，舍身流血。提醒你恩待我们，继续的让我们能够持定我们的教会元首耶稣基督，你已经复活升天了，你坐在天父的右边，你来替我们祈祷， 你还会再来。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掌完全举手位，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心里面来举掌完全举手位，你在每个家庭里面来掌完全举手位，其实很多东西，很多问题就不是问题。但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对主的信靠不够，所以我们就会人在哪里，问题就在哪里。但是主你来帮助，让我们学习，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赦免我们的罪，安慰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关照我们里面的黑暗，让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那个骄傲、自义、无知，就让我们得到主你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充足这个赏给我们。
阿门，
谢谢，你的圣灵来恩膏我们，圣灵继续的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脚程。按照每个弟兄不同的情况来，该扶助的扶助，该安慰的安慰，该勉励的勉励，该责备的责备，该教训的教训，该管的管教，该击打的击打，目标是你的荣耀得到承担。谢谢你，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阿门，
阿门。
找一下，高老师，两个弟兄，
好，
加个微信，还有两个弟兄我加。
好，
忘了。哎，我是你好。那个二维码那个。